好，哎，恭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好，我们打开这个第七页。我们上次讲到31，好。这个在这里面啊，在还没开始之前呢、我们稍微谈一下，因为最近，有点沙哑了，因为也讲课也没停。那因为最近刚好讲了那个，在。从讲之前讲过了，就净土生无生论，然后又讲了那个达摩大师的血脉论。那这两个，一个是净土，一个禅宗。一个是如何念佛相应即生而无生那一个谈的是。仅此一心无心外之法，如果不依着这个心，不明这个心，不见这个心一切法，也不离魔业，也不过是充其量是修人天之福啊。所以看似两个不大一样的地方，但我发觉它都同样一个原理，而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道理也一样。总结一下，稍微谈一下，就是一个是谈净土，叫我们往生；一个你无别于他求。那这个好像一个是叫我们完全放下，甚至讲持戒也未必究竟甚至谈佛不谈持戒，因为佛也不换戒那谈的东西一旦如果不了解的话，很容易让我们误解。但实际上，事实也是如此啊。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去会通呢？这就是我们在所有修学佛法里面，我们一再在谈的。我们如果没有抓到这个核心处，即便你学再多也不一定有用。有时候我看到，我常有一个感慨就是大家学佛学久了以后我就常讲的就是，当我们在听。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会把我们学的名相、佛法概念拿来面对问题、解释问题。那其实这好像也没错但感觉到有点不大对劲的，就是我们对这个佛名相变成只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在面对问题我们习惯的就是用学佛久了以后，那种概念就是拿来解释这个事件，来应对，变成有点怎么讲，有点像老学究这样而且习以为常，就是那一套，那一套的一个讲法，并不是透过佛法的名相之后形成的智慧，而是习惯用很多的名相去说明很多事情，但这个名相你又不是很懂，所以变成学了很久以后，反而比一般人更脱离现实，并没有形成的智慧，而是太多的佛教徒的形象味道。但不是佛法的那一份智慧，就是 比如说我们如果讲说，怎么修行，就是那一颗心呢、啊？我们就是要明心见性。哎，对对，这我也不能说错，因为刚才我也还说了，哎，是不是就是要明心见，就是要明心见性？可是这样的讲法也对，但你知道什么叫明心见性吗？所以我们会把已经听很多的这个语词啊，啊，就是我们要万年放下。哎，对对对，也不能说错。我们修行怎么修，就是要戒定慧啊。哎，这也对，我都不能说你错。问题，你知道什么叫戒定慧吗？好，那我们念佛的人怎么念佛？叫一心不乱。哦，这个我也不能说你错。问题啊，什么叫一心不乱？变成我们有时候习惯的用这种很习惯的讲法，但不求圣解。所以你答案都标准，但都不是真懂。所以这样你学到最后变成，当我们要讲念佛要一心不乱的时候，他同意，但他用他笼统的一心不乱，就不听我们在讲的一心不乱了，因为他认为我们一样啊，港换都不港师傅嘞，啊，一样，可是东西看是一样，那个工匠技巧可不同了。你讲的一心不乱，那只是一个笼统，可是我讲一心不乱的时候，你很快就用所谓一心不乱来解释它，缺少一种实质感，缺少对这个道理的内涵的了解。啊，今天我们讲说修行就要戒定慧，那意思因为你很了解戒定慧的道理，所以你认为要戒定慧，但你是一个标准式的习以为常的概念上的口头上的戒定慧，实际上你不了解戒啊，所以你不会听完法以后谈完戒法，你会想去落实去实践，想要获得，久而久之变成习论。这是在学法学很多人的学久了以后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啊，就是藕益大师讲说啊，五十八教啊，口中翻览啊，我讲了很多可是没用，哎，就算你把这个这个所有的修行这个讲的话头头是道，那又如何？所以这是在讲这个东西啊，我们会虽然两个讲法不一样，但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发觉它同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学的法不像那个零零碎碎的啊，因为有一种生死心切嘛，学的东西又不想细论，因为人生苦短啊，啊，一切无常啊，就会想实际。因为如果人的我不想说，我最近又去看之前现在慢慢的体力也慢慢衰败了啊，我昨天就刻意又去谈，因为我觉得成就一个人能沟通很不容易，一个法师临终的时候还能沟通而且做好准备，那我们可以讲得更彻底一点，因为这个机会不容易有，哦，一般人啊光怕就怕到不容易去讲说如何去从苦上去觉悟啊，我们可能会很多安慰，而不是引导他如何从现实身心苦去觉悟。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当我们要跟人家谈这话的时候，有时候必须要很实际的心。你如果不设身处地想，你就在最近可能会走，你讲那个话可能就是风凉话，你讲那个话有时候让临终者增加负担，因为到底是你关怀他还是关怀你？你表面是关怀他，他还要装着一副好感恩你来关怀你，满足你关怀他的心，你有没有听懂？哪 来了，哎呀，谢谢你啦，啊，完了以后啊，快早洗漱啊，我看真甜，快点早点死了算了，那么多人来关怀，我都快死了，何必来关怀虐待我？当然不至于这样，可是我有时候你讲那个没用的话，而且你讲你自己心都没走过，你讲那个是开空头支票，讲大话没用的，是不是？这种讲这个也没营养。但有时候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我们那个心境必须要有啊。所以有些法道理很多，你都不会，你不会觉得矛盾吗？你听了各种讲法，那跟你回家的路有没有什么关系？你可能没感觉，但实际上它是可以的。一个强调一切明心见性，除此之外即是虚假；一个是叫你求生净土，可是我发觉它同样的道理。这两个啊啊、一个看似性质不一样，但其实都一样。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轮回颠倒无非就是一种愚痴无明嘛，对不对？那我现在用简单的逻辑这样谈就可以了。因为往生净土跟我们修的明心见性，其实它都同一个同，哎，它是一个的。那我待会再念一下，哎，好，我待会再念，哎，因为这个都连大智度论都这么说，连般若经都这么说，哎，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里？因为我们正在学这个，我们不是在学一门科，不是独立出来，我们就学法而已，哎，避免学到最后变成你学很多科，我们没那么闲，人生无常还学那么多科干嘛？哎，都快死了，还学那多科，哎，所以我们会想要学一个东西啊、哦，一个对我们生死有用的。但我们必须要，比如说往生，我一再强调，往生的原理必须要找到根源，因为你这样才能知道，啊、哦，才能知道你的修行到底能不能起作用。所以这个关键在于所有的颠倒。对颠倒的让我们轮回的动力在于无明，无明为何无明？就是对世间的不能如实照料，迷愚痴。那愚痴在哪里？就是缘起嘛。那我们现在讲的就这个。所以当你依这种颠倒，你看无明形式名色六路触受，这个形式名色六路触受就是你的身心哦。然后到最后的生老死，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轮回？关键就是在无明。那什么叫无明？就是对这一个整个在滚的这些不清楚，他有没有无明形式、名色、六度触受，还具有生老死？有没有？有，但其实都是什么？此生彼生。因为有这样的现象，但都不可得。说不可得，但有无明形色、名色、六度触受、爱其有生老死。所以一旦迷失，就叫无明；一旦无明，就造作此生彼生。啊，这叫娑婆，没有另外娑婆。啊，所以说在这里看你的颠倒层次差别，就分出十法界，向着觉的四圣，执着的六凡。又烦，对不对？关键就在这里。所以到底有没有生？其实就像我们有没有无明形色、名色、六度触受、爱取，有没有？有。但实际上有没有可得？不可得。所以只有在这里，依我们对他的认知清不清楚，造作如何生出六道轮回的差别，对不对？所以就算你生，实质上有没有真生？叫因缘生。对不对？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越能理解的，所以念佛终究念佛一定是有一个跟这个原理一定要相应的，就是你必须要逐步逐步的觉悟，念佛的用意就在这里。是不是念佛的用意唯有这样才叫感通？所以如果你念佛只是增加你更多的执着，更多的迷信，它感应的是人天，是不是？所以这个这样的修法念佛，是不是跟 达摩祖师讲的血脉论啊，是不是一样的道理？要明心，只是一个是直下承担，问题你有没有能更新啊？你担不来啊？那念佛是不是就说，那我们念佛的人难道就不能就是心外求法？不是，即以心见次成就。那到最后呢，还是明心见性，一样的。所以明心见性，我们如果不要讲得很怪的，明心见性就，因为我们啊，观一切因缘不可得，是不是？观其一切法无常苦空无我，是不是就是我们念佛里面的愿离说佛？这就真愿离了，这就真愿离。只有愿离苦苦，愿离外在，不愿那个能感应世间的心，这就不是真愿离。因为这个愿离到最后会执着我，一旦执着这个五蕴身，是不是在说佛而不是往生？所以他只修行方式针对根基不一样。好，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因缘根性不同，它慢慢透过这样的方法让你了解缘起，就是这个道理。好，就是道理。所以我们能不能直下承担？可以的话，这叫真念佛。之下能观察，这就是实相念佛，也是真念佛，是不是也在念佛里头？所以禅宗的那一个那讲的那个直接就近啊，那是不是就是念佛法门里面的实相念佛？而念佛法门里面的持名观相观想，是不是也是走向实相？你不然你看经典，一个是善巧接引，一个是立根的人直下承担，是不是善巧一样？好，那你了解这个道理，因为这个是轮回根源跟解脱的根源，都是在现前缘起当中。那现前缘起在哪里？就是这一份心造作嘛。你看，连我们后面会谈到，很多人对那个好像唯心所造啊，好像就讲唯识，甚至有人对唯识就加以唯识，其实就是缘起。学不多的人还不会有问题，但我们如果学大圣三系哦，像现在的讲法讲到最后，就会开始中观最究竟，唯识如何如何，就也讲到变成跟世间法差不多了。不是，连般若经啊，因为有的人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这种问题，那有的人就开始对这种唯心所造好像护以好像有点越来越不纯正的佛法，那讲到如来藏就更认为是不纯正佛法。其实所有的佛法一一味的，你看龙树菩萨也是这样说，他怎么说啊？哎，你看啊，大智论讲说，因为他叫观相，大智论也观相啊，观三十二相，对，大智论也观佛的，观完了以后他会看到自己佛现前说法，然后一出来的时候他说奇怪，佛没来我没去，是不是又为师的道理？我仰仗佛为因缘，自身现出见分相分，佛没来我没去，因为佛是我的书所缘，我依佛的书所缘现出亲所缘，各自因缘，然后记住的时候见到因缘善的，谁也没来谁没去，他没来我没去，却如如了了分明见到佛为我说法。其实我们往生到别的地方，是不是只是因缘生灭刹那，有没有时有一法来来去去？没有。哎，这个在有机会再说。所以他后来发觉，原来佛没来我没去，三界所有皆心所作，大智论说的，大智论也这么说，跟唯识一样的，龙树菩萨也这么说。何以故？随心所念，悉皆得见。以心见佛，以心作佛，心即是佛，心即是我身，心不自知，亦不自见。若取心相，悉皆无智，没有智慧。你看，是不是就观无量寿经的观法？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龙树菩萨有没有这样说？一样。所以有的人在诽谤 净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样，龙树菩萨也这么说，般若经也这么说，般若经也是唯心所造，不是华严经那个珍藏系的，连般若经都一样，道理都一样。可是我们现在人依个人的偏见会把它别开，讲到让法会冲突，真的很可惜。这都是引导众生入佛之见的，你一妄生，一一妄想，硬把它拆开，变成对法生疑，对法生疑就不能依法受用啊。好，你看，若取心相啊，悉皆无智，心意虚狂，皆从无明出，因是悉相即入诸法实相，所谓常空。所以我们后来就心是不是因为无明成就一切法？那下手处应该什么？观心。这就是达摩祖师为什么讲血脉论一样啊、哦、离开心，不了解心之真相啊，若取心相应该是怎么样？如果执着有心可得，那就都是虚妄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心意虚狂，皆从无明出，是不是无明形色，明色六色，无明在哪里？方便说在心嘛，对不对？其实心也不可得啦，但我们讲，因为无明总不会在石头吧？好，方便讲无明，这个无明心是造作一切，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这个因是虚心，因是虚相，心相即入诸法实相。所以后来我们讲，心成就一切，只要了解心，是不是能入实相？是不是？好，这道理都一样。所以那我们如何看到它虚假？我们必须从缘起才能看到虚假。你从任何一某一个点某一个点来看，都不能看到真实。你唯有从一切法的相因相待的缘起角度，才能看到真相。这叫缘起观啊，你不能随意去否定它，随意去肯定它。你要说它有，必须从缘起；你要说它无，必须要从缘起。你除此之外，你不能随便讲啊，你不能随便说有说无说无啊。所以这个缘起的观念，你要说，你如果从缘起观念说它有，只能怎么样？如幻有，如幻，是不是有？但如幻，也就是不实在，不常有。你要说它空，是因为如幻有，所以说它空。所以空有没有理由？有，不要乱空。我不是上次讲说，为什么它空？啊，你不是说它有啊？是啊，你既说它有，为什么说它空？因为它的有就只有这样有而已啊。因为这样有啊，你说的那个有在这里没有。啊，所以我说空是你讲的那个有在这里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梦有没有？有啊。为什么说梦无？梦只有有这样，你说的其他有在梦里没有？它的有只是因缘生，如幻有。你说的实之有常，我没有，懂吗？为什么？我只有在这里有这个有当中看到这样有，除此之外就没有。所以佛法有没有另外去观空？不需要，它一定是从缘起里面知道不可得。说它有，为什么有？因为这样有。它没有，不是有，有。啊，他有没有？没有，就这样有，其他没有，懂吗？这样知道吧？所以佛法很实在的，有没有？有。啊，有没有？没有。那么一下说有，一下没有。我说有这样有，没有你那个说的有。啊，你说有，就这样有，没有其他有。啊，你说空，也不是乱空哦，是因为这样才说那个空。是不是？简单一句话就是事实了。佛法不需要你扭曲哦，这叫实相，就这样，就这样，这叫见性了。 见性不就见缘起，那乱见一通。你看他见到光，哇，像有的人，哇，我见到光，我见性，我说你再下去大概就是松山疗养医院哦，更一精神出问题了。哎呦呦，你看，如果你要跟我说空说有，你给我缘起理由，这个很重要。你今天要讲净土，必须从哪里？缘起理由。你来就讲四种净土，对不对？极光土、报土、啊应化土、凡圣同居土，所有一切土，从缘起说。戒定慧，缘起说。他为什么由戒生定生慧？因为缘起。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吗？现在有的人一直把儒家跟佛教合在一块，哎，不一样，不行不行不行。儒家没有缘起义，我们的五戒有缘起义，不要随便混。你讲无常，我讲无常，我讲无常有缘起义是正法，你讲无常没有无缘起义非法，虽然词一样。你讲空，我讲空，你讲空没有缘起义，空是断灭，可能二取空。你讲无我，你的无我看要不要从缘起建立无我义，或者的话又是出问题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建立一个缘起正见呢。学完了你可以忘掉没关系，但因为我们学的熟了以后，你看在经典，有的人学完了以后，最常讲师父你讲的时候我听懂，回去就不懂。我说，因为现场有加持力嘛，不是啦，因为你没有真懂。其实这个懂了以后，在很多经论的辩证法当中，你很快就可以抉择。因为这样的思维，虽然我们现在讲六十颂儒理论，但这个中论我们也一样，它这样的思辨性啊，从缘起的思辨性破除你的执着，其实辩在很多经典里头。所以如果你具有这个中观正见，其实帮助你了解培养正见是重要的，是重要的。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无法抉择，而且你不但在经教上的解读你能用，在乃至世间法的观察上你也会不会用常见，你的身心会容易开放的。为什么？缘起。你看一个东西不会僵硬，为什么？因为不是你故意要觉得自己很随缘，不是，因为道理如此，僵硬不来，因为道理从来不是这样，它是缘起。所以你就知道事情既然是缘起，就不会单一向看，不是你故意狡猾，故意要像有的人政客是不是非不非都不给你答案的那种，因为怕一讲答案要负责任，所以有时候政客说起话来飘来飘去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我们佛法里面啊，是就是非就非啊，但为什么又能判断是非却又能保持圆融？为什么？事实如此。你为什么讲话不定？因为事情不定。你为什么讲话定？因为从相待因缘方便说如此，是不是？所以你具有一种融通性，却能巧分别世间。这不是要学很东西来套，我们学的是那一种智慧啊，是吧？哎，好。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对空义啊，像你看三十一啊，因为我们谈到哈，若不知离义啊，随闻即有着，而所作胡业，还以则自破啊。那藏义里面，不知即灭义，但闻空性生，不修胡得业，损害彼列乎啊。这我们不再多讲，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了解空义的人是怎么样？可增长功德的，为什么？随手拈来都是佛法，对不对？哪一个处不是缘起？哪一个不是入道处？ 好，不但哪一个都是入道处，还可以说既以因缘不迷失，还能创造因缘，对不对？有些东西放在那里，像比如我们讲说，我们像现在豆浆，你去买豆浆啊，你就它有糖嘛，那你就讲一下糖就糖，没有的人就喝无糖豆浆，就一咬咬到盐巴，哇，倒掉吗？可惜，加油条加到变成咸豆浆，虽然已经没有办法甜了，但转个弯变咸豆浆又何妨？对，给予不同的因缘，法没有定法，是不是？像有些东西看似坏，但有些坏如果用对的话，这个坏就变成好咯。那为什么你能善用恶？你为什么要？因为你没有被它绑住，你可以灵活。所以在世间里面很多东西啊，变成具有无限的可能。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没有僵硬。你信不信？当你的思考是融通的，啊，我有一次在国外啊，我就看到那个草地有那个黄色的花很漂亮，我就把它摘进来。结果那个房东就讲，这是我们最怕的野草，你把它摘进来。我其实当初很想说，我去买一个小花盆，那个有的很小，我插上去，那我把它挖个一些青苔铺上去，找的几个怪石头放上去，然后插一些东西，你信不信就盆栽？你可以把它当野花，我也可以当盆栽啊，对不对？你可以把不用的石头适当的摆，就看你有没有这种巧思啊。你可以让没用的东西，但因为本身我没有用不用的问题，我只是应不应缘成就它的相啊。所以这个东西你们必须要从这个缘起的道理当中去开通，那所以你可以创造很多的福德。没有的话，我常讲说，有智慧的人善恶因缘都是法缘，没智慧的话善因缘还都把它搞成恶因缘。有，因为他笨，他把它扭曲掉了，所以有时候因为执着空，空是不执着意，空不是断灭，一断灭以后不修福，所以有的人对空产生执着以后，产生误解之后，变成僵硬了。就像什么，我常讲啊，菩萨应该像春风和煦啊，吹过了以后万物生长。但有的人修空之后啊，就像什么秋风萧瑟啊，凛冽的东风一吹过，万物枯萎，什么都活不了，因为他不能善观缘起，不能善观缘起的人脑袋硬硬的，硬硬，而且不容易记住，为什么？容易火定。火定的时候不能观缘起，不容易入心，不能灵活应用缘起，福报也都遮止掉。很多人修空修到这样问题啊，所以他就一路上保着那一份空，最好不要动，动了就很苦恼。为什么？他喜欢在一个空洞的境界里面自我催眠。会啊，这个我们的，因为以前我们刚开始修也是啊，修到这样，我最常讲，你很喜欢把心空掉，就是尽量不意识。哇，这个其实修这个空有点修懒惰型啊，修到很喜欢的时候，人家都要找你啊，你都会想尽量麻烦，好，都好，都很大方。为什么？很喜欢这种心宁静的感觉。 乃至人家如果怪你某某人你怎么可以这样，你都很乐意赶快道歉请他滚蛋这样他不会跟他计较啊，他只希望看完这一张嘴赶快避开，赶快闭住，赶快离开。你要我道歉 no problem， 嗯，啊，对不起对不起，那你高兴了没有，赶快走因为他要禅修啊。如果应付大众事啊，能做做做做完了啊，就要做了，是吧？动不动就把精神一收回来，跟外面隔离这样，这我们都干过。然后再过来叫记忆力越差，因为不想存，讲完一甩就没了，那记忆力减退，那对一切大众事啊，越来越没心哈、啊。那很多东西就。奇怪，走到哪里啊？稍微坐下来，腿就要盘起来，然后心就收拾了。连吃饭的、哦，赶快吃完收拾了。然后呢，人家开始要结斋了，都不大想起来。嗯，就一吃完，然后心就又把它泥住，不想动。别以为这是好啊，哎。这个快变成死人了，什么东西都讲了，但贪爱定，贪爱那个所谓的空，没有，那哪叫空？那叫玩空，恶取空。啊，所以有的人他这个时候你会不会他淡泊寡欲？他会淡泊寡欲哦，他会淡泊寡欲哦，他对外面这个，因为他内心的极尽。啊、并没有一些烦恼，很单纯，所以他有的人一坐可以坐整天。你信不信24小时可以不用上厕所的、哦、可以哦，一坐着就这样整天哦。他就这样好像把自己都冰起来，所以里面的液体也都冰起来，所以就不用出来了。可以一坐坐整天不会出来了。有用吗？未必哦，哎，所以这个很多道理必须要从佛法之见里面建立啊。所以有的人因为他不了解，他执着这个空，就让你心被空的那个顽空锁住。所以因为一切缘起差别的这种应对，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这个功德行做不来啊，因为他就跟着遮掉。那因为见缘起遮掉，真实空义又显不出来。他唯一的功德就是他守住空以后也没干什么坏事就是了。其实一个人放到冰箱当然不会做什么坏事啊，那就冰起来了这样。哎，这个在很多人修行修空误解的又出这种问题的很多。嗯，好，我们再看下一个。32，啊，如先平等说。彼诸业真实，自信若了之，此说即无生啊。你看哦，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看藏义，说诸业果有，众生亦真实，了之彼体性。然后这个写脱应该是说了，说无生啊。因为当初有人做没有仔细教啊，我也就认为可以，所以变成很多字都有点拿掉，嗯，出问题。没关系啊，然后说无生。我们看藏二，说诸业果有，有情无谬说，若了遍体性，亦显示无生。这一段很重要啊。我们看梵文，亦曾先说诸有趣，以及诸业有果报；亦曾先说无有生，以及了彼自性智啊。其实，梵文是讲说这样说这样说。但藏一藏二有个因，有一个前后关联，就是说我们看那个，因为梵文讲说曾经先说有诸趣六趣也有果报，那也曾经说无生，也曾经以及的自性智，但藏一讲说诸业果有，众生亦真实，但了之彼体性，变成说我即以这个业果众生了之体性，就说无生。因为藏梵文是讲个别说，但藏文里面讲的就是说若了体性，就是我曾经讲业果，
我也讲六趣，但你如果能针对业果跟六趣去了解的话，你就能显示无生，这里面有相即意识啦，知道吧？梵文比较没有说出相即的意思，但藏文的这一方面有说出说啊，我既说有，但空呢，也是即以有而说空的意思。那跟汉文这一方面有关嘛，就如先平等说诸业真实，自信若了之，此说即无生啊。就是说我能即以，我如果了解它，这在佛法非常重要，因为即缘起而说空，是不是？好，那如果即缘起而说空，所以我们在因为空义，我们在讲缘起的时候，就不能离开什么空咯。所以我们了解缘起空义，再来说缘起的业果，是不是比较不会迷失？是吧？因为我们这时候的安立会知道什么叫方便施舍，这时候叫方便施舍，因为你知道，因为你了解它是一因缘生，不是固定的，所以我今天必须假设他说他的时候，我是了了分明。是我了解圣诞老人的故事假了之后，以后知道假了以后，我再说圣诞老人故事，是不是不迷失？而且不但不迷失，我还可以说出比之前更丰富的圣诞老人的故事，因为这个可以编呢，是不是这样？对，所以因为有空的观念，说法是不是灵活起来？它会不会只是依着文字？它不是，它是依着文字所告诉我的真实道理，依真实道理能巧说，是不是可以一项说？就这样文字解释，是不是可以分别说？是不是？乃是可以从表面说，还能秘密意说；表层不了意说，也能说出它的了意义。乃是可以跟其他法会不会会通，都可以。为什么？道理懂。所以有这个道理懂，这个才能知道。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佛有没有说业果？佛在说业果的时候，是不是也说从缘起性空来讲？佛有没有讲六趣？有。又有没有讲众生？有。所以佛是在阿含经，我不以世间真，世间以我真。我讲无我，讲我，都是依缘起而说。但众生不了解缘起，我讲我，他说我执着我；我讲无我，他说我断灭。那有办法叫佛讲我，那佛说到我，我讲无我，结果他不了解无我意，佛说无我，可是佛讲的无我跟你那个无我不同，你要是断灭的，佛不讲断灭意的。所以你我讲我无我，众生不了解我的道理，然后再加在真，一个长一个断。我讲的是缘起不断不长，但我已经讲我，众生就执着常见；我讲无我，众生就执着断见。可是我讲的是不断不长，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不我，所以我现在为什么一直在很多说法一定要回到缘起法？因为佛陀在菩提树下就整这个。或者如果你十人牙慧经典就讲到最后，你没有给这些法给个缘起理由，都会走偏哦。你讲净土会讲出像天堂那边去了，你讲如来藏会跟幻我思想通哦，你讲唯识会讲成那个像哲学的那个唯心论哦。所以人家讲说，净土唯心论，不，叫做方法学方便上的唯心论。他可不是把心体执着在那里的，他是讲唯心，他的唯心跟世间讲的唯心论不同，因为唯识讲的唯心是从缘起，但世间哲学里面讲唯心论是从常见，不一样。 所以我说那是方法学上的用，而不是实质上有本体上的唯心，是吧？这个关键要懂啊。所以类似相似语词啊，这个像王阳明挥善挥恶是心体，类似这种道理啊，应该是这么说的。九妹讲挥善挥恶是心体，我们也讲挥善挥恶，那语词很像啊，可是像那像呢不一样呢。所以我们要是没有用缘起来讲，同样类似以感觉味道一样，我们要讲会有会空好了。请问会有会空境界高不高？嗯，会有会空没有，那会有会空跟中论啊，有啊无啊，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都一样轮回。有执着，无另外一边，亦有亦无，两双极双非啊，反正错，双极双非都错了。你不要以为动不动讲非有非无就高招，没有，那个笨到更为危险。那什么叫非有有很喜欢非有非无，其实你再问下去啊，它就模糊了，因为它又站在执着上，又要非，非到自己啊像孤魂野鬼，说有也不是，说无也不是，只好一直非，非到自己也不敢落脚下来。他只有用口舌上讲啊，非啊非啊非非，明明心里有执，却又因为非到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在佛法里面是安住正念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要讲亦有亦无也可以，讲非有非无都可以。啊，你不清楚哈，你就讲到哎呀，非非非非非非非，你要非到更麻烦。为什么不能安立因果法？不能安立因果法，是不是？中论都有谈了，所以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都可以用。但不了解缘起法的话，讲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啊，错。你只是用语词，但内心里面逃不开对一个缘，对缘起的迷失而安立有无的执着，对不对？亦有亦无，有没有？那有就有，何必讲亦有亦无？你不过就是你那个有，只是用名词叫亦有亦无，还是有啊？那说我非有非无，那就是刮胡非有非无啊。这个刮胡有没有？有啊，那不是有啊？所以有人说我没有，我非。我说好吧，等你讲完，你非的 n 次方等完了，你知道黑的非的 n 次方有没有？你可以绕来绕去，绕来绕去，阎罗王就等你，就孙悟空你跑来跑去，跑步他如来手掌中，对不对？明明有执，你只是用语文绕绕绕来绕去，好意思说到底有没有？我飞飞飞飞飞，我管你飞多久，等你飞完再说啊，到底有没有？就一口气就把你拉回现实，对不对？不可说。你嘴巴不可说，心是渺茫的。说有虽无，明明心有执，却又不敢承认，所以弄到自己什么都不是。这时候比世间法还糟糕，世间法还能知道分别，结果到最后不知如何是好，渺渺茫茫哦。这种学空法学错了，就会出这种问题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的说，这个从业果上的安立。能了解空义，了解空义之后才能巧说业果，这叫什么？我们不是在唯识里面有一个叫真见道，真见道，真见道之后出来还有一个叫相见道，就是从种种因事地法后来证的啊，因以道断，心行出灭，然后证的这个真见道之后，再从空出假，说出来的四谛理跟之前的四谛理不一样，这是依于你真实体味而说出来的四谛法。这时候，这个四谛就变成是如法的巧安理。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只是能尽量如理思维，因为你还有执，你是借这个东西而入道，入道之后出来的四圣谛是不是完全是更真实的知道它的巧妙处，而不是执着。好，我们休息一下。